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6月4号，六四屠杀30周年纪念日。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今晚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场学生运动，在6月4号因为中国政府的武力镇压而终止。那一夜在广场上发生的一切，通过国际媒体的报道，震撼了全世界的观众。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单元，我们为您邀请三位当年在北京采访报道这场学生民主运动的美国媒体驻华记者，谈谈他们的所见所闻，当时中国社会的氛围，以及六四如何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今天的中国。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要点新闻。中国当局在星期二，在30年前发生血腥镇压民主示威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加强了警戒，在广场四周增设了检查关卡，一些街道被关闭。美联社说，外国记者被禁止进入天安门广场拍摄每天早上的升旗仪式。1989年6月3号晚上到4号早晨的镇压行动里，全副武装的军队进入了天安门广场，驱逐那里的示威者，据信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丧生。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布过死伤数字，也拒绝对这次的镇压行动展开任何调查。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城市以及香港，人们举行或者将要举行不同形式的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活动，但是在中国，官方禁止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在因特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全面屏蔽任何与六四事件有关的言论。在中国外交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在回答外国记者有关六四事件的问题时说，当年的政治风波早有结论，中国70年来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不过在中国外交部网站发出的记者会文字记录里，有关六四事件的所有文字一律被删除。路透社记者在天安门广场附近采访了一些行人，一位30多岁的男子称从来没有听说过六四事件，而一位年纪稍大的女士说知道六四，但她说忘记了当天是六四的30周年。一家在中国有业务的西方金融数据公司，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从其终端屏蔽了有关中国政府30年前血腥镇压民主示威的六四事件的路透社报道。路透社援引三位知情人士的话说，路福特公司受到了中国网信办威胁，如果不删除与六四有关的消息，该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权将会被取消。于是上个星期，他们从 Elcom 平台屏蔽了相关信息。路透社说，该公司总裁和总编向路福特公司表达了关切，并且表示他们将继续坚持路透社的原则，那就是无畏惧也不偏袒地报道真实消息。另外，在欧洲，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在6月4号发表了声明，纪念1989年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国当局派遣军队血腥镇压和平示威者的六四屠杀30周年。亨特在声明中说，今天我们纪念1989年6月4号的悲惨事件30周年，缅怀那些在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因为和平抗议而失去生命的人。过去30年来，中国加入了几个联合国有关人权的机制，但是中国人民仍然无法行使和平抗议的权利。我们继续敦促中国政府尊重公民的自由结社、集会、表达和其他基本权利和自由，诚如受中国宪法和国际法所保障的。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格里尼也在星期二发表声明表示，欧盟继续哀悼30年前中共对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致命镇压的受害者。莫格里尼说，承认1989年发生的事件是重要的，他呼吁立即释放所有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被抓捕的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等。欧盟一位女发言人表示，欧盟继续悼念六四屠杀的受害者，并且向他们的家人致以慰问。 那么今天是六四三十周年的纪念日，北京照例的在天安门广场加强了警戒，在北京方面有什么样的纪念活动？另外，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的六四三十周年纪念声明，向当年广场上的人民英雄来致敬，中国官方又是如何回应的？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为您报道。叶斌，你好。
你好，余文。
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一发表了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声明，向当年在广场上站起来的人民英雄致敬。同时，他还敦促中国政府要顺应民意，尊重法治，维护人权和基本的自由。中国官方如何回应？那么，今天在北京气氛又是如何呢？
今天，天安门母亲群体的部分难属，就跟往年六月四号一样，在警方的监视下到北京万安公墓恭祭六四遇难者。天安门广场呢是照常开放，不过加强了安检力度，但是也有报道说不允许外国记者拍摄升旗的仪式。广场周边部署了一些警车，长安街两旁人行道上警察武警巡逻执勤，还有一些戴小红帽的志愿者，也就是官方认可的朝阳群众在站岗。天安门城楼呢正在维修，正面的墙体被遮挡，但是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仍然露在外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六四声明，谴责北京当局暴力镇压和平示威，呼吁中国政府顺应民意，尊重法治，维护人权和自由。那么蓬佩奥的这份声明引发北京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予以抨击，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蓬佩奥的声明，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他说，那些痴人说梦的胡言乱语注定要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耿爽一再表示，对于那场政治风波，中国政府早有明确结论。截至目前呢，中国外交部网站还没有登出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问答记录。那么尽管中国官方坚称对六四处理方式正确，但是无论是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关于六四的发言，还是外交部的相关表态，中国官媒的中文报道都没有出现。那么只有环球时报英文版昨天发表评论，重复了中共高层对六四不争论的说辞，称六四是中国社会的一针疫苗，大大加强了中国对未来重大政治动荡的免疫力。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也只是在墙外的推特上为六四镇压辩护。那么中国网络防火墙呢，近日是加大了封锁的力度，有些讨论时政的微信群被封，部分驻华外国记者抱怨电脑翻墙软件翻不了墙，还有一些网站以系统维护为由暂停了评论功能，部分直播平台暂停了直播功能。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叶斌。继续，我们再来看到，在香港，香港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个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地方。今晚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烛光晚会，照例的在位于港岛的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目前就在维园现场，我们连线申华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申华，你好。
余文好，大家好。
是申华，我们知道维多利亚公园的纪念活动在今晚八点已经开始了，那么目前情况进展如何？现场的人潮怎么样呢？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现在呢就是在维园的现场，在它主席台的左侧，这个地方来讲呢离得大概有100米的样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今天的行程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我看了一下大概已经过半。那么大家很关心呢，到底有多少人到场？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这个支联会，也就是今天晚上六四纪念活动的组织者讲，他们的基本盘在10万到15万之间。今天整体天气呢是下雨的天气，但是目前来讲呢根本没有雨，所以说我看呢这个到场的这个民众还是非常踊跃的。那么今天的主题跟往年呢大概的相同的。就是平反八九民运，追究的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同时，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要把跟当前香港的政治敏感的政治热那个问题呢联系起来，就是逃犯条例修法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来呢，一段时间在香港是非常热门的、热议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为此来讲呢，今天晚上据我所了解，有很多的这个民众呢是冲着这个来的，或者一部分来讲是受这个因素影响到此参加这个活动的。那个我现在了解到呢，这个除了今天晚上的活动以外，那么过几天还有一次大的游行是专门针对这个逃犯条例的，所以今天晚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是一个预演。另外来讲呢，今天这个活动这个到场人比较多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前几天讲了，镇压六四是正确的，这个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因此来讲呢，很多民众对这个也非常有意见有看法，因此来讲也驱使了一些人到现场来参加今天晚上的活动。但是这里面我要讲一点，就是今天晚上在学生群体，他们没有进行抵制，而是在几天前举行了他们的活动。因为在学生群体跟支联会这两个方面呢，有一些分歧在对六四问题的看法上面，但是今天没有出现公开抵制的情况，这是我所了解的情况。另外，在这个现场的外面，我看到了一批举这个五星红旗的人士，他们来讲要呼吁是香港的市民要释怀，不要老纠缠六四的事情，这是他们的基本观点。玉文。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申华，这是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接着我们把镜头转向台湾，在台湾每年的六四纪念活动呢是在台北的自由广场举行。我们下面连线人在台北的美国之音记者萧洵，来了解一下今年的纪念活动。萧洵你好。
你好宇文。
我们知道今年在台湾是、先来谈一谈，我们知道今年台湾首次举办了一场六四研讨会，那么总统蔡英文也成为第一位接见六四学运领袖的台湾总统，而美国在台协会主任李英杰也特别就六四来做了表述。今年的台湾纪念六四活动有没有与往年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呢？
那么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台湾现在正在成为这个纪念六四还有这个致力于中国民主的这个桥头堡作用。那么这个呢，可能在很多人听起来有一些这个吃惊。那么我们刚才听到这个我们在香港的记者介绍香港现在这个纪念六四的情况，在台湾呢每年一度的这个烛光晚会也在自由广场进行。但是呢，我考虑到香港现在这个现在这个民主的空间越来越小，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在原来在香港可以得以进行的这样一些活动，比如说像这个六四国际研讨会这样的活动呢，现在已经移师到台湾来举行。那么今年呢，在5月18号到20号两天半的时间呢，有很多的这个六四当年的这个学运领袖啊，还有一些这个知识分子来到这个台北进行了这方面的这个研讨。那么昨天呢，我这个采访了吴仁华先生，那他呢是六四的这个当时这个天安门屠杀的这样一个亲身经历者，他呢谈到这个他是第一批被这个蔡英文总统接见的这个六四的参与者，跟他一起被接见的还有这个王丹啊、周峰锁还有王军涛等人。那么在昨天呢是第二批来自中国的就是当年参加六四或者六四有关的，像陈破公，还有一些这个郝建等等这些人呢，八位学者也受到了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接见。那么这个吴仁华先生呢，他提到他说这次呢，会见呢，双方还是谈的这个主要谈的是民主价值方面这个问题，这个没有谈到更具体的这样一个情况，主要是这个民主价值。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采访了这个萧新煌先生，他就提到，他因为他是总统资政啊，他提到这个政治方面的因素还是是这个政府的一个考量。虽然这个蔡英文总统接见了这个六四的这些学运领袖，但是呢，台湾还是不得不考虑一些这个政治方面的一些这个因素啊，不宜过多的去激怒中国方面。那么但是总的来说呢，各方就看到这个现在这个今年的这个台湾就六四方面举行的活动是越来越多，比往年多了很多。那么今后呢，随着这个香港的这个情况近况的这个空间越来越小，那么台湾呢举行可能在 以后呢，
是
在纪念六四方面，还有这个中国走向民主方面，将会起到一个
好的
大家所说的桥头跑的这样一个作用。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肖寻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那么30年前在北京的中外记者目睹了中国历史上的这场重要事件，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一切通过了他们的第一手报道传达到全世界，也在这些记者的心里留下了永远的记忆。稍后回来，前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邵德莲、前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编辑罗塞特以及前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社长裴鑫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与您谈谈30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一夜。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讨论，或者向嘉宾来提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30年前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呢，那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遭到了当局的血腥镇压，通过国际媒体的镜头和广播，不敢置信的全球观众看到了坦克进城碾压，听见了密集的枪声，群众奔逃的脚步声。30年来，北京通过了科技还有各种手段，企图要消灭六四记录，但是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许多记者留下的不仅仅是宝贵的文字、照片和视频，还有更多是不可磨灭的存留在他们脑海中的珍贵记忆。今晚我们为您邀请3位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采访的美国驻华记者，带我们一起来回顾这场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首先为您介绍今晚的3位节目嘉宾。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前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邵德莲先生 ，Mr. Dan Sutherland， 欢迎您。
大家好。
您好，欢迎您。那么第二位呢，在我们的伦敦演播室通过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前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的编辑罗塞特女士 ，Miss Claudia Rosette， 罗塞特女士，欢迎您。
May I just correct that? I was the editorial page editor of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so I was based out of Hong Kong, but working in Beijing.
是的，我在当时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在当时春季确实是在北京工作。
好的，欢迎您，罗塞特女士。那么第三位呢，是我们的前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社长裴鑫先生，在佛罗里达州的演播室参与我们的现场节目 ，Mr. L. Pesson， 欢迎您，裴鑫先生。
Good to be with you.
很高兴能够在此。
欢迎三位嘉宾啊！那么今天三位嘉宾来到节目的现场，要来大家和大家谈一谈30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一夜。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请教三位嘉宾，我们或许先从在我们现场的邵德莲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邵德莲先生，3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对于很多亲历六四的人来说，那天晚上的记忆可以说历历在目。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当年在北京采访报道这场天安门运动，给您印象或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It was incredibly peaceful.
当时其实一开始是非常非常和平平和的，我完全没有意料到像这种军队对人民的镇压竟然会发生。当时非常的和平，我的太太跟我15岁的女儿 他们其实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到处的在拍摄这个视频，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预警。后来政府就发表了声明，表明他们会采取一定的行动。我就知道有事情会发生，我知道他们在政治局有不同的声音。当时赵紫阳他的想法跟这些比较强硬派的这个想法不大一样，所以呢在一开始就有这种权力的斗争。同时北京市长他当时也把这个学生呢作为一种反革命派的这个形象，它是一种错误的信息，所以呢这点是比较清楚的。那么最后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么惨烈，当然还是比较意外。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在伦敦演播室的罗塞特女士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这个您在全球进行采访工作将近有40年的时间，但是您说天安门广场上的那次采访是让您最痛心也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对那次采访的记忆还有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呢？
Well, it was the most inspiring and the most heartbreaking.
其实确实是非常心痛的，也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这个报道。那他当时发生的这个状况是非常壮烈的，那么也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首都，也是在2周之内呢，使得共产政府失去了控制。一开始是和平的抗争，中国的人民一开始是基本上是在70年之内呢，第一次有和平的去抗争的这个机会，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人民的一个共和国，好好的去跟世界去阐述他们的诉求，也希望能够公开的跟政府对话。当时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一段时刻，那好像第一次呢真正听到中国的声音。在过去30年呢，也就不再有这样子的机会听到中国人民的声音了，因为北京政府不再允许这样的状况发生，所以呢看到它就因此而被完全的被消灭，确实是挺吓人的，而且非常令人痛心的。当时发生的这个状况确实是非常惊人的。我记得这些抗争啊也不断的在扩散，在上海也有，广州也有，成都也有。当时有好多好多的人都参与其中，不是只有学生参与其中，所以看到的就是非常大的中国人的希望能够加入这个现代世界的一个呼声，一个呐喊，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社会的一种呼声。
好的，谢谢罗塞特女士。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在佛罗里达演播室参与我们现场节目的裴欣先生来谈一谈。裴欣先生，现在对我们很多老一辈的美国之音的听众朋友来说，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北京报道仍然是他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您看到了什么？什么是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呢？
我记忆最深刻的时候呢，就是好像五月底的有一天，当时去天安门广场跟我的这个师父以及我的口译员一块儿。当时长安街人潮非常的汹涌，我们必须要去走一些小道才过得去。当时呢，在这个小道上有好多好多的这些抗争的人士，希望能够到广场上把路给塞住了。然后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人，他们举着一些旗帜，我的翻译就给我翻这些旗帜上的文字。后来我们就发现了，这些不是学生，是一些工人，他们是一些工厂的一些工人的协会啊。然后也发现医院的工人工作人员，他们穿着着医院的制服，跟着这些人群一起举着这些旗帜。 我当时就意识到了一点，就是这场运动已经转换成了一种不同于这一般学运的一个运动，它其实事实上已经引起了大众的共鸣。很多的工人呢，他们其实是有这是所谓的铁饭碗的，要是让他们的这些老板上司生气的话，是有可能丢掉他们的铁饭碗的，但他们却愿意上街去进行抗争。所以呢，当时我们就把车子给掉头，就不再去天安门广场了。我们回到了我的办公室来去写这份报道。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新闻。这些工人他们都上街了，这个事实也让中国政府意识到，他们当时决定要怎么做应对时，也就是我们后来都知道他们怎么做的。其实这很大部分是因为工人也参与了这个抗争，这个对于北京的高层以及这个共产的高层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是，那么我想回到罗蔡特女士啊，就像刚刚裴欣先生所说的，因为工人的参与，实际上参与这场和平抗议的不仅仅是学生，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也展现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的这种氛围，大家要求民主、要求自由的这种呼声。那么您怎么看当时的这场运动？那么也有人说，这个6月3号晚上的那一声枪响，可以说打碎了中国人这场要求和平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希望。您怎么样看待当时的中国民众他们的这种勇敢的走上街头的勇气呢？
我觉得是非常英雄性的做法。我当时去访谈的许多人呢，其实我在街上遇到非常多不同年龄层的人，他们不管是实际参与抗争的或是外面的人，其实都理解自己面对的风险，对他们来说并不意外。事实上呢，在这个镇压几天之前呢，他们就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可能会发生，所以当时我就有听到这样的传闻。那么我当时就有人告诉我，有一些人开始，本来一开始给学生递食物的这些人呢，他们也开始不愿意给学生食物了，因为这个风转向了。所以呢，我就其实亲眼就看到了这个军队进来，然后开始开火，然后在早上看到跟着学生一些离开。那么我当时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呢，就不是在现场，不只是学生想要去阻止这个军队进到这些大街来，因为当时天安门广场上有很多的学生，不过其实很多的一般的平民百姓事实上都涌到街上来。其实在2周之前，当时他们决定戒严的时候也是他们这么做的，他们就是上街，然后呢包围着这些的卡车啊，还有军队。那当时一开始呢，军队是2周前呢是停止的，但这一次却没有，所以很多人知道他们在承受的极大的风险，但他们却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对他们来说，能够去说出自己的这个意愿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要的不过就是司法正义，他们要负责任的政府，这是任何一个人民都希望拥有的，但他们却在中国无法得到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当然读到很多，就是好像这些贪腐的状况已经好很多，但是我其实觉得89年之前也是一样，也是听到一样的这个想法，我现在是非常质疑的。我觉得我不知道要是有机会，什么时候又有机会能够有这么多的人能够再聚集在一块儿，跟世界沟通，跟彼此交流，更好的去表达他们心中的这个向往。我们要怎么知道人们到底需要什么，想要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由的去表达，他们要是去向政府表达的话，可能就会得去坐牢。现在诺贝尔和平奖或者是很多的这些很多人可能是因为病而死亡，或者是在牢中死亡，像刘晓波之类的人。看看这些状况，以及现在中国政府在确保人们不去集会，在天安门上聚集，他们所做的这些举措，他们确保所有的人不上街去游行，不去再次的重复当年春季发生的一个状况。这个其实我们要如何能够知道 中国人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
是，
所以中国的政府他是非常理解的这一点。中国人民其实现在想要的跟在八九年想要的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在自此以后没有办法有机会互相的交流，表达这样的心愿跟心声。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的一个状况。
好的，那么讲到这里呢，我想交到我们现场的邵德莲先生，我知道您有些地方想要补充的，是不是能谈谈您的看法？
Just let me add that
the one thing I cannot forget. 一点一点的是我永远不能够忘却的。这么多年来了，我时不时的时候还像噩梦般，让我想起，就好像我以前参加过的这战争当中的记忆一样。那就是呢，有一次在一个医院里面，那医生啊允许我去医院去看一看死去的那些人。那地方呢离天安门不远，那么有人不让我进去。因为刚才克劳迪亚说过，当时呢感觉好像气氛变了，当时气氛已经变了，就是在镇压之后的一两天之后。那我去了医院，那医生呢，有一个医生让我进去，我看到呢有一堆的尸体，我看看他们的面容，他们其实都年纪蛮大的，不是学生。应该都是普通的公民，可能二三十岁的人。那就让我意识到了，其实北京的普通老百姓也冒了很大的风险，想要去保护学生。那么他们有的时候也冒着生命的危险。那我知道在北京有些地方呢，可能是有一些装甲车啊，然后呢有一个女士啊，居然是把她的头放到了这个装甲车前面的，她呢是想要让他们放慢速度，最后当然她被拖走了了。但是大家想一想，在其他情况下，还有像她一样的人也会站到这些坦克车面前，想要让他们放慢速度。我有一个中国朋友，他呢就是被坦克压断了腿，那今天呢，他还是还是坚持他的当时的这个理念。那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就要记住，在当时在北京啊，还有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也上街去支持学生。其实呢，原来呢，在这发生之前呢，我对北京的人民众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我们觉得哦，资本主义要来了，他们都只想要赚钱，可能相互之间呢，并没有表示出任何的这个温情。可是突然他们表现出这么多的温情啊！有一个女士当时在人群当中的，他是普通的老百姓，他大叫一声我都不会忘记，他对学生说你们干得太棒了，你们代表了中国的未来。那当时对于大学生呢，其实是有很多的尊重的，在中国，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嘛。那么但是其实归根到底，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愿意冒他们的生命危险。
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您的见证啊。那么邵德莲先生，我想继续请您跟我们谈一谈。我们把时间从1989年往前推移几年，1986年，您当时陪同了《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格雷汉姆女士，那么在中国，那么特别采访，在北京采访了胡耀邦。那么我们也知道，您是不是能谈谈那一次的访问，胡耀邦给您的感受是如何？您当时有没有可以想象到胡耀邦的死去，在3年后？会引发这样一场大型的这样的一场和平抗议呢？
我是在1986年的时候，见了胡耀邦。那我当时呢就在场，他呢跟华盛顿邮报的出版者的访谈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很谦卑的一位人士。他不断的在问新华社的人，就说哎，你觉得我表现怎么样。那晚些时候呢，我看到他在人民大会堂也在讲话。那所以呢，我当时呢得到的印象就是，之所以他受人民的爱戴，因为他不是一个独裁者，他其实所处的位置啊，他可以给他这样的权利。可是呢，他其实是非常赞同来自西方的一些理念，他想要做一些尝试，他想要进行改革。所以可以看到为什么学生们这么的爱戴他。所以当他去世的时候呢，对于学生来讲也是一种损失。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或提出他们的疑问了。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搬石砸脚俱乐部的这位网友说，六四这个话题好沉重，可又不得不面对，中国未来的民主斗争将是长期的， 艰难的。这在目前来看，什么样的乐观都是徒劳。唯愿中国的有识之士早日达成共识，摒弃如今共匪的流寇作寇二选一的局面，早日实现军队国家化，早日摆脱这个独裁可杀的政府。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Chris 黄的这位网友说，我亲身参与过六四，六四发生以后我就下决心考托福出国留学，六四也让我那位有着40年党龄的父亲看透了共产党的本质，他从反对到支持我出国。那么在这点上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罗塞特女士，在伦敦演播室的罗塞特女士。罗塞特女士，我们知道当时学生要求的是与当局进行一场和平的对话，但是我们看到了当时的这个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在1989年他曾经说过，这场学生运动很明显显而易见的就是要打倒共产党，要打倒社会主义。为什么在学生在民众之间的诉求与当局有这么大的一个距离，而这个距离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显得更加的扩大了？
Actually, it's quite simple.
其实挺简单呢，因为学生想要的是自由，他们想要能够有言论自由，能够畅所欲言，他们想要有集会的自由。当时他们所做的就是集会嘛。那么他们希望呢，要政府能够有担当，要问责。那所有这一切都是跟中国的政府过去的运作的方式，自从毛泽东在1949年开始的运作的机制都是相反的。那其实当时所发生的，真正发生的，那就是中国政府啊，邓小平啊，或者是从那之后的政府啊，他们说好，我们允许你自由集会，言所欲言，可以出版报纸啊，然后能够像在民主国家一样的这个负责任的公民一样来有言论的话，如果他们允许的话呢，那中国政府呢就会要么就是崩溃，或者说要有很大的改变。那么过去的这些暴君呢，可以说就没有办法再稳住他的政权了。那事实上所发生的呢，就是中国的人民所想要的诉求就是有自治的这种权利。他们在引用的是盖蒂斯堡的这个，所以说以为人民啊，以这个所设立的政府为人民服务的等这样的一些诉求，其实呢，也就是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实说它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对，因为它不是人民的，它只是一个执政党的一党制的，是一个独裁的政权，所以呢。那就好，其他的那些支持学生的人呢，跟他们一起示威的这些民众，因为我的其他的嘉宾讲得非常的对，因为这一个不是只是学生运动而已，它是呢是很声势浩大，他们所民众呢和学生都要求的是正义和自由。那么等到中国政府说好，你们真的是你们值得拥有，只有到这一天才能够停止。那这要到这一天的话呢，那中国要么变得完全的民主化，中国政府真的是变化，要不然的话现在政权呢就会要倒塌。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差距，这就是为什么最终中国的政府所选择呢是杀戮自己的民众，把自己的军队送到自己的首都来开枪向自己的民众射击，直到他们停止呼吁想要获得他们的权利。他们所选择呢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独裁统治的故事。很不幸的是，现在在这么一个巨大的、非常了不起的人口众多的中国，还在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
是，那么继续，我想请裴欣先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裴欣先生，除了刚刚罗塞特女士所谈到的啊，这个学生与当局的这个诉求是差距相当的大。当时在广场上，很多的学生、很多的民众也要求，希望能够通过国际媒体，像是您、像是罗塞特女士、像邵德莲先生这样的外国记者，把事实传出去。那么广场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口号，学生说“事实胜过雄辩”。这些学生们他们要求的是什么样的事实？那么当时您是如何的来与他们进行交流和进行报道的呢？把他们的声音传出去。
Well, I think What the students wanted resonated very much.
学生的呼声其实跟西方的那些记者还有西方的民众来讲呢，可能是有共鸣的，就好像刚才克劳迪亚所讲的一样啊。那我觉得克劳迪亚讲的对，领导层决定呢把军队派进天安门广场呢，向那些不愿意撤离的民众来开枪。那么而且呢，军队呢是听了领导的话，这个我们以前。也看到，不管是在以前的这些革命啊，在八九年在世界其他地方啊，如果政府派军队去，军队是不是听政府的来决定？最后你可以看菲律宾啊、海地啊，还有东欧的其他的国家，政府总是派军队去，然后军队到底开不开枪，才是关键。还有一点，中国的人民当然知道这一点，那么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众可能不太了解。在中国国家是从党那边来的，所以并不是说原来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呢有一些政党呢突然壮大了，然后呢是由人民所创办而支持的，不是这样的。那所以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可以说是国家的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的这个支柱，权力的支柱。所以呢，从领导层的角度，三十年前，而且呢今天也是这样，就是说他们觉得如果不是共产党执政的话，那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那所以呢，在这个政治的这个主题上呢，可以说呢，任何的威胁就是一个国家的威胁了。所以呢，邓小平和其他的领导人当时就是这样看学生运动的。那我觉得其实如果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访问的话，他可能这个镇压就更早，甚至还包括其他的一些领导，包括像赵紫阳他们的有不同的观点的话呢，也许这个镇压会发生的更早。那问题呢，就是未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未来，会不会愿意允许更加多极的多元的政治版图在中国存在？因为呢，只要他们还坚持一种观点，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话，那他们就会肯定会继续去以非暴力的，或者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以暴力的方式去镇压，以便于维护自己的统治的这个地位。那所以呢，我们在今天也看到这些情况还在发生，就好像三十年前的不同的代际的这些领导人，那么他那些呢老一代的可能是这个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嘛，所以你可以理解他的观点。可是现在的新一代的领导人，他们的过去的体验不一样，可是得到的结论却也是一样的。
是。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回到我们的邵德莲先生，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您刚刚听到了罗塞特女士还有裴欣先生的说法啊。那么裴欣先生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只要不是共产党执政，这个中国共产党就认为这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特别也认为这个学生对于国家的这样的一种威胁。那么我想请您继续谈一谈，三十年前在北京进行这样的一个新闻采访，刚刚裴欣先生也提到了，5月15号到5月18号，当时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实际上他也带来了更多的国际媒体把焦点聚集在北京，是不是也因此让这场学生运动引发了更多全球观众的关注了呢？
Can you just state that simply again? One the question.
麻烦您把问题再问一下好吗？
是，我说在5月15号到5月18号，当时戈尔巴乔夫对中国的那次访问，实际上也吸引了更多的国际媒体记者来到了北京。相对来讲，是不是也因此让这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运动引发了更多的全球观众的关注？那么，对于你们当时的采访，你们是如何进行？是不是有遭遇到一些当局的干扰和困难？
It's a good question.
这问题问得非常好。
The arrestment started after the shooting, really, or just before.
其实这个逮捕啊什么的呢，镇压呢，其实是在开枪之后了。那我在天安门广场也见过一些警务人员，我可以从他们的着装上面就可以看得出，他们呢是警校的警员。有些情况下，我看他们可能让学生的示威者呢要排成队啊，从一条线这样走。那 其实 当在场的所有民众都是支持学生的，那些可怜的那些军队吧，他们也可能很搞不清楚为什么，不知道北京的民众为什么这么的生气愤。那我没有办法去访谈他们，但我听到他们讲过话，他们口音呢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的。我觉得邓小平他想要 让每个人的手上都有鲜血吧，所以这些士兵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的，而且里面的意见也不一。有些军官吧，有些士兵或者说军官他不想要镇压，尤其是在北京军区的这些人。现在呢，从后来的访谈当中呢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士兵呢现在也开始发出声音了，他们其实内部呢也不是很统一的。
他们其实我现在特别的敬佩那些愿意去公开说话的人呢。之前呢就有人就说了，我其实很多年都没有办法说，现在愿意开始发声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让我们的这个记忆能够继续存活下去。那其实我当时我的太太在广场上，基本上是镇压的前一天晚上还在广场上去录制一些视频啊。那么当时很多人就说，你应该回家，因为大家都开始有意识到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儿。不过这事情会这么发生是很惊人的，就某种层面而言，我觉得是市政府的一些官方他们把错误的信息传达给了邓小平，也就是呢把这个学生的这个抗议的本质给扭曲了。那没有多少的这些杀戮者出面的道歉，北京市长他当时下台以后呢，他去写了书，说他对于这个镇压感到后悔。程其彤先生他这么说，但是他说的可能有一些迟了，不过我觉得这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面来看一看我们的网友和观众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Richie Winson 的网友，他说六四屠杀是我亲身经历的，虽然不在北京，但是全国范围的和平示威要求反腐败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在全国兴起，那时我还是共产主义的坚实信徒，当时预感到会镇压，所以曾经给学生领袖递纸条要他们赶紧回家，但是万万没想到共产党动用的是人民的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大开杀戒。北京的枪声使我彻底清醒，发誓要与这个邪恶的独裁政党斗争到底。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Sobering 的这位网友，他说记得那一年的六月四号传出中共屠杀广场的学生和民众，当时听到这消息真的令我非常震惊，当天之后印象深刻的是电视上广播上在播放的那一首《历史的伤口》。而这位署名叫蓝华华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六四是中共权贵利益集团最害怕被曝光和民众提及的丑事。三十年的今天，中国领导层动用国防军，使用枪械等自动武器，还有坦克等重型武器，面对和平示威的平民和学生开枪。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可以说，中国从那一天起，他应该说的是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天起就失去了中国人民的心。中国的合法执政地位，中共的合法执政地位就发生了动摇。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啊，想继续请我们在伦敦的罗塞特女士跟我们谈一谈。罗塞特女士，刚刚也有很多网友包括邵德莲先生也谈到了这个很多有关六四的记录，在过去三十年来呢，虽然有一些人愿意站出来发声，也许是为他们当年的错误决策来道歉，也许是为他们的所见所闻勇敢地表达出来，但是我们也看到三十年来中共当局无论是用网络封锁这样的高科技手段，或者是骚扰这些天安门受害家属这样的一些手段，强迫的要掩盖或者抹去六四的记忆。您觉得北京现在动用他们的国家之力有可能完全抹杀掉这个六四的这段历史吗？
No
当然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有太多的人记得，任何一个人只要在当时中国居住过、拜访过，其实都知道，北京人一定记得的。在当时，整个城里面都是枪响，整个城市被摧毁了，有那么多的坦克车在天安门的广场上上下的开始。镇压开始的时候，有那么多的装甲车在那儿，他们一定都会记得的。可能没有办法在公开的场合去说什么、做什么，可能不安全，但当然人是会记得的。我觉得中国以外的人也都会记得。而重要的是，我们要确保大家都能够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是在过去七十年发生的事，在暴君的这个史上，在这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这个其实他这个现在的这个共产党跟当时毛的共产党真是不一样了，他现在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其实是中国最光辉的一个时刻，是非常显示出人民的英勇，人民真的很努力地尝试过。而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在当时呢，这个东欧啊还有苏联呢、其实都还没有解体，所以在当时都还没有看到这个共产解体的一个状况。而事实上，在1988年的时候呢，也曾经有人在抗议的过程之中受到了这个迫害及屠杀，但中国人民确实在这个事件里面很努力地尝试过。坦克车前面的那个人使得整个世界都震惊了，受到了启发。我觉得这个是人性的共同之处。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中国人，他站在中国的首都的大街上做出这些事情，这个就是中国人在天安门广场春季曾经做过的一件事。而在摄像头下捕捉的这个时刻，在当时其实坦克车里面的这个人他并没有碾压过这个前面的这个人。其实当时是有两个英雄，其实很多的人在这个相片里面看不到的是更多的人涌上街头，就像是这个人一样去愿意的去进行抗争。所以虽然呢，在过去三十年中共不断的希望能够去抹灭这个历史，但是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是我们应该更好的去歌颂这个当时中国人民的英勇行为。但当然现在中国政府是不是这么做的。
是，我想请教接下来裴欣姐，是
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阐述人民的权利。
好的，谢谢您，罗塞特女士。接下来我想请裴欣先生跟我们简单的谈一谈您的看法。同时，裴欣先生在这里，我要把一张您提供给我们的照片，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下。这是呢，在这个1989年北京出版社的《北京风波记事》里面，这样提到了您当时在北京的采访工作。他们说，这个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裴欣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期间，违反中国法律和有关法令，非法从事采访活动，并且进行了大量歪曲事实真相、造谣、挑唆、煽动动乱和反政府暴乱的报道。那么类似像这样对媒体报道或对西方舆论的抨击，这种所谓的中国官方的这种口径，到今天三十年后仍然继续在使用。我想请裴欣先生也来谈一谈，在北京的这种各种手段之下，年轻的一代他要如何才能够记得六四，甚至来纪念六四呢？
那张照片，我不知道是谁照的，但确实是现在在一些书还有博物馆里面呢都受到引用。那么他甚至想证明呢，我当时反了这个戒严法。那其实，在戒严法下呢，任何的集会都是非法的。所以呢，要是有任何的记者进行采访的话，其实就是反了戒严法。那么这就是当时为什么我要求在 在未要求在事件发生过后的十天必须要出境的原因。那么当时他们也说我们去进行煽动啊，然后去报道这种反革命反政府的这些报道。那也就是当时的中国政府说美国之音去扭曲了事实，这个就是在当时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参与过的一块。而我跟另外一个记者，是美联社的一个记者，他后来又帮华盛顿邮报工作，也后来出本了一本书，就写到了这些。那么年轻人他们要如何去纪念或者记得这一天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像是 Claudia 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大家必须要记得，我们要把这些老一辈的记忆给传承下来，也就是在当时这些人他们可能还活着，就要把这些历史的记忆给保存下来，同时呢要更好的去把这个记忆给保留存下来。那刚刚呢几分钟前我们也说过，要去理解就是当时在幕后发生的事情以及中国人民的这个想法其实非常困难。我给您举一个例子， Dan 可能还记得，在胡耀邦死亡的前一年呢，当时有一些学生他们就开始进行绝食抗议，然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还有可能其他的这个学校的学生都进行了绝食抗议。当时的目的呢是为了要去抗争这个学校的这个环境，他们的这个吃食啊，还有他们的这个生活的条件啊等等。我当时非常的惊讶，因为很多的外国记者也都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学生他们会公开的去抗议，去表达异议。因为当时我们的理解都是在这个对外开放的早期年间呢，其实中国人他们比较关注于赚钱啊，开始去发展小企业啊，而学生都是比较幸运的一群，他们有机会可以去上学上大学，然后成为这个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的一块。所以呢他们竟然愿意去抗议，去冒这样的一个风险。当然呢很快的这个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人们就发现去抗议可能会有非常严峻的后果。然后胡耀邦后来就过世了，那么接下来当然发生的事情就是更加严峻了，就不再只是简单的关乎于学校生活环境等等。但我们现在看看今日的中国，要记得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它现在每一年的这个经济发展都是6%-7%以上，而人们呢确实都是非常关注于提升他们的生活条件。但是其实在幕后，在人们的心里，我相信他们也都能够很好的认知到中国现在的政治的状况，而在中国发展的这个过程之中，这些会再次的浮上来，可能会由另一件事情而引发，就像是30年前胡耀邦的死亡而引发。那我们就会看到在中国的政府这一次会怎么样的进行应对。我个人呢觉得可能会非常类似的这个手段来应对。那问题就在于这些军队他们会怎么做。我们认为这些军队到底是人民的还是共产党领导的。
好的，我想节目最后只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我想就请我们现场的邵德莲先生也来谈一谈刚刚裴欣先生所说的，现在中国政府可以说面临内外的压力啊，他们在内部也有一些社会的动荡，在外部也与美国这个各国之间这个有一些国际间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类似像六四这样的一种抗议活动是否有可能再现？那么中国共产党政权有可能被改变吗？您的看法，一分钟时间。
The first thing I learned about covering China was don't try to predict China.
中国我们要去报道的时候，人家都会跟我们说，你千万不要去预测中国。我觉得任何要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其实我也不大意外。另外就是现在中国政府的控制力度，你要是看看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其实 Claudia 刚刚已经提过，他们现在非常的紧张。那任何 你要是小的这种行为啊，你就算是去公墓去拜访都会有警察跟着你，你要是去拜访这些人可能之后就会有警察来敲你的门。那现在在过去有发生过，现在也在发生同样的状况，所以呢我们一定特别敬佩像是天安门母亲这些人，他们不断地在重复这些说法，同时呢为他们的孩子收集证据。有一位叫做丁小林
丁子林女士，好的，非常感谢您。
他还有他是一个哲学的一个教授，然后他让他现在进行了流亡。
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只能让您谈到这里，非常抱歉。我们希望呢我们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邀请我们的三位特殊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邵德莲先生、罗赛特女士还有裴欣先生，感谢三位今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那么欢迎您的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下次节目再与您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呢